行业。然后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大概也开了2到3次的电话会，每周的点评也都在跟大家去强调，这个行情的持续性以及我们的观点的这一致性，也不断的在跟大家强化信心。但是坦白说，最近大概1、2周的时间里啊，大家也看商品的价格在17到18万的价格不断的反复的去往上走，然后但是迟迟无法达到市场的之前这个20到25万这个预期，然后进而往上去突破它的价格，然后带动股票来一波新的这个叫主升浪。那并且呢，在这个过程中呢，股票也走出了一些分化。那有些像龙头股，比如说像天华新能，也到了上一个锂行业周期的一个高点，到了接近它的历史的一个最高位置。
结果稍微有些弱，或者说是刚刚启动。
所以大家都在想，第一个问的比较多的呢，就是现在这个行业的基本面到底是不是能够支撑价格突破18、19达到20以上的这个预期？那这个就是现在商品跟权益市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股票还能走出多大的行情？我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要减仓？然后是不是说要继续的去追？然后什么位置我应该去谨慎一些？我们很坦白的也就跟大家说，这些问题也确实是在每一轮的锂的行情中都是大家最关注的。其实这些无非就是这些问题浓缩到一块儿，就是一句话，就节奏的问题嘛。趋势我们现在来看，还是大家都是一致的去认可全年的趋势的。无非就是节奏大家有些难以把握，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关键的节点，无论是价格还是股票的关键节点，来再次的开电话会，跟各位领导去重申我们对于全年锂板块看好的这样一个观点。那么我们就从头开始讲起首先还是去讲这个板块的基本面。那么今年供应跟需求来说这也是我们在最近的路演中反复的跟大家强调的，今年的第一点就是需求端是超预期的，这个是从1季度的需求就能够看得出来。那我相信等到4月份的实际的数据出来因为5月份的排产也已经出来了嘛，所以四五应该也是会超预期的。那今年的需求的超预期的点也就是2个方面，一个是去海外的这个动力需求增速比较快，那么却导致了去那么带动了整个的动力电池的需求并没有出现去年大家所想象中的断崖式的下滑那这是第一个，因为比如说1季度的这个全中国的这个动力电池的这个产销量，其实相对于2025年来说，其实还是在维持一个正增长的，就是中这是这个这是这个全球的动力电池的这个产销量还是维持一个正增长，所以这个事情就看出来一个大家此前没有想到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为什么在中国的补贴下滑的背景下这个动力电池的大盘还能保持这么好？第一个呢，就是动力电池的单车带电量在提高。其实像重卡、客车这些，渗透率提升的逻辑，我们大概就是从去年的10月份讲到现在不断的去跟大家强调这个事情，因为它的这个整个大盘的单车带电量提升是非常的夸张的，这一点是不断的超预期的。可能相对于去年全年来说，现在1季度的单车带电量已经提高了大概有10度到15度的水平，单车带电量是，那这样的话，其实增速就到20个点以上。但是其实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产销量，就是我们看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实际上它的增速下滑并没有这么的多，也就是说此消彼长之下，其实总体的动力电池的量是大幅增是增加的，这样是非常的合理。那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市场。那第二个就海外，当然也是跟中东局势下油价上涨带来的海外需求量激增。那大家也能看得到，中国的1季度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量是大幅的往上走，那其实就意味着海外的这个市场对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是出现这个井喷式的增加。那这个其实就是代表了一个点，就是说在能源转型的背景下，其实各个国家的电动化比我们想的要更快。那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在区域的增速上面，中国可能今年的车的销量会有所放缓，但是像美欧洲地区一些新兴国家地区的车的销量增速会接力，虽然无法弥补中国的车的销量的下这个短缺，中国销量下滑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但实际上它对于全球的动力电池的一个总体的盘子来说，也有一定的正向作用。而且还有就是说，它是一开端并不意味着这个事情后续就结束了，而是意味着今年、明年、后年可能越往后，那这些国家也会复刻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这种产量的增长曲线。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会给市场的投资人更强的一个信心？因为这种中长期的叙述逻辑，其实是会提高商品跟股票的估值中枢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种行业拐点的到来，实际上是对于股票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催化剂这个就是我们觉得从需求端动力电池这块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就是储能电池， 我们看一季度全球的大概是储能电池，新罗的数据大概全球这块的产量是220个吉瓦时左右。那其实意味着今年全年大概率是在1000个吉瓦时以上的，甚至有可能在1100个吉瓦时左右。这个是在去年或在今年的可能一二月份的时候，市场还没有这么强的信心。但是一季度的数据出来之后，我想大家基本上打消了对于储能电池需求的一个担忧。那这个相当于是我们看到中产量，这个储能电芯厂、储能系统集成商他们的口径来说是非常乐观的。但是，还有的或者说现在市场也很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大家比较担忧的呢，就是我的锂价过高导致电池价格过高，进而引发市场对于储能需求被抑制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担忧。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储能电池厂商来说，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要想的是降本，然后扩大市场份额，进而去提高自己的这个产能利用率，然后这样提高自己的规模效应，打响自己的品牌。其实说直白点就是内卷啊。那这个过程中一定伴随着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他们不一定是会为了短期的利润损失而去放弃这个市场。第二个点呢，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在扩产的过程中，他们的备货系数会提高。也就是说，买材料跟买，或者说直接买碳酸锂的量，比他们实际的产量会更高一些。因为大家在扩产的过程中，去跟自己的领导或上级去汇报的时候，一定是报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产能目标以及产量目标，这样采购下的采购命令就一定会按照目标去采购。但实际上最后发现，当然大概是很多厂商完不成，但是采购可能会提前去买，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像去年像之前的这个上行周期里面，市场在发现厂商扩产的过程中的备货系数是很夸张的，所以这就也能够明确，也能够解释一个点，就是动力电这个储能电芯为什么产量的增速会这么的夸张啊？它比这个实际的招标装机可能还要更高。我觉得，我想这个原因大概就是在这样。那最终反映到碳酸锂的需求上，就是大家他们对碳酸锂的需求比我们在表观测算的可能还要更高一些啊。所以我觉得动力跟储能，就是储能的国内的市场，可能比大家想的要更乐观一些。啊，那这个是我想的是最直接的原因，对吧？最近大家厂商的一个心态是最直，但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就是，他们为什么乐于内卷，是因为看到了这个中东局势背景下，这个全球的能源成本有可能会在未来有一个更加长期的抬升，进而导致的呢，就是全球各个国家在转向电气化的过程中，对于储能电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会比市场测算的要更高一些。那缺电呀，无论是之前大家所说的 AI 的缺电，还是现在因为天然气成本带来的电力成本抬升，都会引发这个全球各个国家对于储能电芯的需求会越来越乐观。那产业里的人，我想现在大家在实际的测算中应该也是有可能他们的这个测算需求，甚至有可能会比就是长期的需求啊，长期的这个观点可能会比我们这个二级市场的投资人还要更加的乐观。然后后续的话，我想去观察他们的就是，观察他们的想法，是不是会落地啊？因为这个嘴上说的是一回事，实际做又是另一回事。那他们是不是会真的去身体力行的参与到这场浩荡的能源转型的历史进程中？那就看他们是不是会继续的去破产。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市场对于明年后年的储能电池电芯的需求的一个转折点，就来自于这些下游的电芯厂，这些储能系统集成厂商会不会继续的去破产啊？然后超预期的破产，那引发的一定是会长期的这个需求中枢的抬升，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整个锂电产业链的估值中枢的提升是非常有效的，包括对碳酸锂的股票的中枢抬升，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储能的电池的一个判断吧，今年的一个需求判断以及中长期的一个需求的趋势判断。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需求端的最近的大概的一个变化，以及我们综合的市场的一些观点。那第二个就是供应端。那么供应端呢，可能市场最近讨论的也很多因为变化来的比需求端更频繁更加频繁。首先第一点就是最近关注多的津巴布韦的出口的政策，那这个事情呢，它实际上是影响了从二月底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目前，也就是影响了整整两个月，整整两个月意味着那么，对于中国市场来说，你站在中国的盐场的角度来说，他们少了两个月的津巴布韦的进口，这两个月的量呢，大概就是差不多有个3万吨到4万吨的这个碳酸锂当量那么算的呢，就是这些原来正常能够出口的锂分石的量我们觉得大概差不多就是这个数然后，但是这个事情呢，它 目前来说，我们看不到说企业，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你给不到一个明确的时间点，说五月份能不能出口，六月份能不能出口，我们这个事情呢，就先暂时不考虑啊，我们就先考虑这三月份和四月份两个月无法出口的影响是什么，它带来的影响呢，就是五月的中下旬，到差不多六月的中下旬吧，啊，或者说到七月份，就这两个月的时间，就这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你中国的金矿的进口量是大幅的下滑的，断崖式的下滑。那影响的就是中国的锂电厂接不到足够的货，产能利用率会不可避免的下滑。最终影响呢，就是这45天到60天的时间里，他们的这个电池，他们的这个碳酸锂的产量下滑，进而影响的就是供需平衡。最直接的就是月度供需平衡表，从现在的可能一周累库个1000吨啊，1400吨，到后续有可能会严重的话，会单周的短缺可能要在2000吨以上。这是我们对的大概是五月下旬到七月份啊做了一个大概的测算吧啊，因为假设就是需求是稳定的增长，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后续现货的紧张是显而易见的啊，也就是说不考虑后续我说我是到底是五月份还是六月份的出口，就目前来说一定能够影响的就是这些数，这是这个津巴布韦带来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澳大利亚的影响，因为澳大利亚的影响呢，它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先说短期的，就是最近大概中国一二三三个月，从澳大利亚的进口量可能是波动非常大的，一二月份进口量很低，但三月份创了历史新高，啊，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澳大利亚的飓风影响了他们短期的发货，所以导致的很多的货积攒在三月份发出来，三月份到中国，但实际上这个货到四月份、五月份，或者说六月份就会进入一个平缓的阶段，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中国到港量会比三月份要少很多，可能要少个10万吨上下啊，那其实又影响了单月的10万吨左右的这个碳酸锂的进口量。那环比来看，那么四五六这几个月的供应又会下滑，所以我觉得对于短期来看，那么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供应也是会环比有1到2个月的下降。那么长期来看呢，我们看到最近上周五的时候，格林布什发布了他们的这个产销量的数据以及2026财年的指引。它的一季度的产销量其实是很差的因为去年的年底的时候，他们三号的加工厂选矿厂是投产了的，那三号加工厂的产能是52万吨金矿那所以意味着这个工厂在今年肯定是能够完成爬坡的，但实际上他们三号工厂在一季度大概只生产了3万吨的金矿，这个是严重的不及预期，其实几乎可以说是在一季度没有怎么生产，产能利用率非常的低嘛，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意味着有可能今年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满产，都不一定能够完全满产，所以这个就是对于今年一年以及甚至到明年澳大利亚的供应量都会不及预期，因为我相信无论大家无论是卖方的朋友还是买方的大佬，那大家可能在算平衡表的时候，澳大利亚的格林布什的三号工厂一定是很重要的一个变量，但是它现在爬坡，可能今年全年能否发产都要打个问号，所以我们也会相应的下调它的供应量。那么这个就是对于中长期的影响。那么对于二季度的影响呢？那很简单，就是你的产量的指引下滑了17万吨吧，它的中枢17万吨下滑，其实就会几乎都会压在了二季度身上，17万吨将近2万吨当量，所以二季度市场的预期也要相应的去下滑。所以那么格林布什三号工厂对于市场影响，2万吨左右也会在二季度体现，那相当于说二季度这个大概我觉得应该就5月6月7月份吧对于就会影响到中国，实际上跟刚才的津巴布韦对中国的影响几乎是重合的，也就是说这三个月份可能都在供应端来自了津巴布韦跟澳大利亚的双重影响，它是双重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个事情叠加到一起吧，可能市场上的供应量会比我们想的要更少第三个影响呢就是宜春地区，那这个事情呢我们相信大家之前也看到这个宜春的相关网站也公布了四座锂矿的这个采矿权收益的这个评估报告，这个事情呢我想参考，那如果参考去年宁德时代的这个冷峡窝锂矿的这个变化，那我觉得可能他们这些项目的这个近期供应的扰动也好，停这个采矿端的暂停也好，都会发生在不久的二季度，也就是五六月份前后可能还会有宜春的锂矿停产，但具体停产的量呢我们也就在这里也不方便讨论，可能是相关上市公司或者相关公司届时有的公告，但我们想说的就是这个变量也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所以市场也会对他们的这个变量做出相应的计价。第四个的供应变量其实是来自于南美， 长期跟踪板块的领导可能也看得到，一二三三个月份，南美两个国家对中国的出口量是大幅的增加，持续维持在历史的高位。那这三个月呢，主要还是因为去年的四季度有这个南美的公司看到这个碳酸锂的售价相对于中国的市场价大幅的是有比较大的这个价差的，所以他们选择了囤了很多的货，然后堆在那儿不愿意卖。所以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发言量是有点这个叫出人意料的低，所以在今年的一季度这个价格拉平了之后他们的售价跟中国市场价差可能是稍微这个价差要缩小之后，他们愿意卖更多的货。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去年四季度假设囤了三个月的货，那其实这三个月基本上卖完了，也就是说一二三三个月南美对中国的这个发货量可能就是今年的一个高峰了。那再往后，那尤其是二季度环比一季度应该是会大幅的下滑，所以也是会在六七可能是两个月份吧，五六七两个月份吧，会影响到中国的这个量。那这样大家会发现，从非洲、澳大利亚、宜春到南美这四个主产区在五月六份的供应减少共振了，也就是说届时这几个量加一块，可能单月的这个供应量相对于现在一二三这几个月的供应量，单月的供应量下滑个可能小两万吨都不止。但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说这些事情假设全部都能落地的话，最大可能将近小两万吨的减少，这是一个很夸张的数据而且届时我相信五六月份的需求量会比一季度还要更好，那一增一减它最后会变成了四月份的供应过剩的这部分会在五月份六月份会被瞬间吃掉，然后从过剩转回短缺，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时候分析完这么多，我们对于二季度碳酸锂的价格是非常看好的那最近呢，大家看到为什么迟迟的无法突破，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其实像一部分的价格已经进入到了商品的盘面价格上，一部分的这个影响利好一点，但是我觉得完全还没有完全的去充分的表达它二季度的紧缺程度主要的原因肯定是因为第一个就是五一节前大量的资金其实不太愿意在节前持仓过节，所以我想可能五一之后它的拐点就会到来，那再往上突破的话可能就会突破今年一月份的前高，然后达到20到25万的这个价格区间第二个呢就是现在还是有一部分的监管因素在里面的，那包括说跟交易所相关的这个大家也能发现对吧，那当然这个我们也不方便在这里做过多的赘述具体大家可以我们私下里沟通，但是我们想表达的就是短期的这个价格的波动，小幅的波动或者一天两点两个点三个点的波动，其实对于股票投资人来说影响没那么大大家不用特别的去纠结比如说日度的价格波动，周度的库存变化，这些我想都不太重要，价格因为因素而导致股票的下滑其实是加仓的机会，因为我们无论如何都能算得出来二季度是一个需求非常旺盛的时候，然后供应短缺的时候，那对于这种情况下股票的投资人信心应该是更强才对对吧，因为毕竟大家能够看得到这样一条清晰的逻辑主线，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的建议是一直到五可能说在价格突破20到25万这个区间里，只要是价格商品的价格下跌带动股票价格往下砸，就是去买的机会我们是非常坚定的去看好这个阶段的股票的投资机会然后那第二个呢就是这是第一个话题，就是现在怎么要帮大家去加强信心，然后去继续的去强化这个趋势，这是我们觉得现在一个非常鲜明的观点。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股票分化该怎么选我们觉得最可能这个阶段那无非就是说看大家的这个持仓的偏好以及现有仓位的成本我们觉得如果说风险偏好高的话，其实确实可以去买一些还没有到前高的一些标的那这样的话大家可能买后续如果说价格走跌加速，股票资金的体量资金越来越充裕的时候，那很多没有到前高或者说又砸下来的股票基本上都会突破前高以及震荡的区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如果说还是建议以基本面为主的这个资金呢，还是去买国内资源主线，比如说盛鑫锂能然后盐湖股份这个大中矿业、国能矿业以及这个融捷股份、川南动力，这些国内的标的大家都可以去买因为确实国内的资源现在来说是最稳定的，而且部分的公司的项目也已经落地，那他们的这个产量兑现程度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去买国内资源主线也非常的合适那么这个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最近板块趋势的 一个分析，以及后续股票该怎么去选这样的一个逻辑啊。然后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我这边讲大概内容，然后看戴总这边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嗯，好的，感谢宇飞啊，这个刚才基本上宇飞呢把目前里的这个基本面情况，然后市场目前的争议的点，还有包括后续如何去看待行情的走势，以及选股的逻辑呢，其实都跟大家做了介绍。我这边呢，反正就简单的补充一个，从上一轮周期来看，我觉得现在可借鉴的思路吧啊，因为的确是到了今年的四月中旬开始，有一些客户向我们反馈说你要不要卖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想法呢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的确在三月这一波的有色大跌当中里呢，几乎是一枝独秀啊，挡住了整个下跌的趋势，而且还创了新高啊，部分股票创了新高。那么在四月份呢，又有连续两周的大涨，包括上周周五的大涨，市场呢在这个位置上有一些位高的情绪出货呢，我觉得在所难免啊。最典型的一个看法呢，大家就是说，在这一轮的行情当中，至少目前为止，市场上极少有人给出价格会突破上一轮的高点的判断啊，上一轮的高点是接近70万。啊，这个呢，其实讲这种价格观点的客户呢，我们觉得几乎很少啊，分析师也很少啊，我们也没有讲过这么激进的观点，但是呢，相关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今天的这个股票的价格，如果大家去看那个所谓的锂矿指数，其实是已经达到了2022年的七月份的历史的高点啊，这个其实很多人对大部分的投资人来说呢，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激烈的信号。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很能理解的，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纠结，因为坦率的讲，从企业的估值上来看的话，现在有一些企业的估值是依赖未来2到3年的产能扩张和价格周期来进行消化的，这一点呢必然会引发大家的一些担忧。但这里面呢，我想补充一个点啊，因为刚才宇飞已经讲得非常细了，就是我想补充一个点，就是其实在很多时候呢，大家还是要去注重一下整个行业的产业周期的一个概念啊。我们所谓经历的产业周期呢，大家会说在上一轮的这个锂的行情的推动主要是由于下游的电动车还有包括所谓的动力电池。那么这个行业周期呢，如果大家去回顾的话，大体上是从2020年的年中应该是三季度到2022年的年底，差不多2年半左右的时间。一个非常刻舟求剑的一个思路就是，那么这一轮的产业周期，我们所以从储能角度的探讨，其实整个行业的起点，我觉得大概也是去年的年中那么到现在为止，整个行业的周期演绎的时间呢，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是这样去看，我的理解呢是稍微短了一点就如果假设现在我们认为行情已经结束，那我觉得是对于这个产能周期还是太不信任了，现在这个时间点看得有点过于激进了那么如果从一个更理性的角度去分析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有一个可借鉴的思路，就是其实有很多的相似点，比如说刚开始市场的争议的焦点都是需求能否持续，或者说这个需求到底是真是假第一步呢是需求的真实性的检验这一点呢在2020年、2021年，还有包括我们这次看到的2025年、2026年，其实都是一样的。大家从刚开始觉得，这么高的这个需求增长会不会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上游的价格涨了之后，下游会不会就受不了，然后呢，这个需求就会转弱？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从上游的经验来看，下游对于价格的接受力度可能比大家预想的还要更高一些。当然，我们认可的是，相较于电动车这种偏 to C 的这个品种来说的话，储能它的价格的敏感度肯定会更高。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就是直到目前为止，买卖方很少会在市场上大幅去宣传这个这一轮的锂价要突破历史高点这样一个言论大体上大家对于这一轮的储能电池的需求还是保持着一些定位和理性的但是呢，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但这个时间周期并不会因为这一点而发生改变。我们刚刚经历了从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一季度，市场对于储能需求从最开始的怀疑到现在的认可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觉得是产业周期的第二个环节，也是刚才宇飞提到的，就是中游和下游现在要开始为这一轮的需求的大幅增长的产业周期去做准备。那么这个做准备呢，我们觉得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抢资源、抢原料宇飞刚才提过一个点我觉得也是最近可能我们在观察整个产业链企业行为的过程当中比较有深刻感受的。大家最近可以观察到几个消息一个是市场上再次出现了很多中国冶炼厂跟上游锂矿企业签订的长协这个 offtake。就这种长协呢，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已经在市场上消失了，因为价格下行周期嘛，没有人愿意去跟上游去签一些隐含这个价格条款的长协，怕这个价格跌下来之后最后这个价格条款无法兑现但是大家最近可以看到，至少从去年开始，两个典型案例一个是天华签的几个长协，一个是雅化跟一家巴西公司签的这个公司是加拿大的，这个矿在巴西签的长协，都设定了$1000每吨的锂金矿的地板价这个在上一轮周期当中其实都没有怎么出现这么明确的地板价的这个价格约定 而且呢，这里面有的公司它的这个出货周期甚至是2028年啊，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一点上来看，至少国内冶炼企业现在明确了两个思路，第一就是现在矿源很紧，所以要开始抢矿，第二个呢就是对于长期价格的心理预期明显抬升啊，因为$1000每吨的这个锂金矿的价格基本上对应着人民币含税价的话就是90000块钱的碳酸锂的价格。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鼓舞人心的。另外还有一些案例呢，比如说我们在去年年底看到的这个澳大利亚的锂矿公司这个 Liontown 搞拍卖这个大家印象就更深刻了。上一轮锂价的这个周期可以说重要的催化剂就是 P28 的这个拍卖销售在短时间内迅速激化了整个市场上这个锂金矿的供需矛盾，从而使得价格出现了一种非理性上涨。这一轮呢，我们预计可能在整个的这个产业链的这种应对当中呢，拍卖销售不太会重复上一轮那种非常极端的场景，但仍然表现了目前锂金矿企业这种待价而沽的这种心态所以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那么还有呢，就是大家在上周看到的，国内有一些这个材料厂开始到上游去抢矿了这个事件本身它影响有多大呢并不重要，重要的地方在于是我们看到了很多在上一轮这个周期当中的似曾相识的案例。那么它最终反映的点只有一个，就是目前整个中游和下游的客户端对于需求的增长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么他们现在最大的焦虑并不在于价格上涨之后下游能否接受，而是目前能否保证足够高的产量以满足自己的这个客户的需要。这就是刚才宇飞说的，现在客户可能讨论最多的一方面是原料的保护，另外一方面是市场份额的扩张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我们所说的产业周期的可能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中游和这个下游开始率先启动更加激烈的扩产和抢原料的这个节奏。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非常明显的放大效应那么如果大家在今年的下半年开始逐步的看到国内的磷酸铁锂企业电池企业开启产能巨大的扩张，比如说动辄20万吨50万吨的磷酸铁锂的扩张计划和百吉瓦时级别的电池的扩产计划，那么这些都会相应的会对于上游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刺激，就是大家需要更多的原料从而带动整个的这个上游的原料争夺呢更加激烈那么进而呢会使得价格有更强的弹性那么这个是我这边想要补充的，就是如果从产业周期的角度的话我们还是认为在目前这个时间点来看最差的预期是我们经历了产业周期的第一个阶段就是需求的验证阶段，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以一个更加机械的角度去理解，假设我们现在是高点，那大概率可能也是2021年9月份的那个高点，那意味着如果这一轮有了调整的话，我们仍然可以预期市场呢会在后续有一个更高的点位出现也就是说这个刚才宇飞提到的，如果在今年的二季度市场由于商品价格的如期突破和市场情绪的激烈反馈出现了大幅上涨之后的回调，那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买入的时间点所以我这边呢其实想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如果从上一轮的经验来看，从产业的趋势上来看现在过早的去判断这个锂的周期结束我觉得过于悲观了目前来看，一方面还有很多的公司它的股价并没有回到当年的高点而且呢还有一个需要大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锂的行业本身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这个市场的扩张，上一轮弹弓的顶部的时候它的产能只相当于现有的1/2企业的这个资产大幅的增加，还有包括它的产量规模大幅增加，那么相应来说我们理解它的这个世界的高点也是应该是两船高的所以这块呢就是我再做一个补充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主要内容吧。其实在日常的这个路演当中呢，其实宇飞跟大家聊的也比较多，我们今天呢还是因为上周周五大涨之后呢客户问的也比较多，我们再通过一个公开电话会的形式呢再跟大家再做一个观点的系统性的梳理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这个提问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这个我们在这边再跟大家再沟通一下。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数字一键，谢谢。下面有请话机尾号为997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
喂，你好，拜总，刘总听得见吗？
我可以，您说。
我问一下，就是现在很多国内矿哈，你比如说大中啊，哪怕国城啊，他们其实很多矿还是在，说实话也是在 PPC 过程当中嘛。但是相对来说，津巴布韦受影响的这些中矿呀、华友啊、雅化呀，他们反而是现有矿，尤其是在近一两年的周期中，其实可以兑现利润的，反而是这些津巴布韦的矿。 或者说他们因为在这一波的上涨过程中，今年以来他们涨幅是比较小的嘛，你像华友还是亏的。那比如说像这种标的，您觉得会不会就是因为咱们首推的还是国产矿嘛，那基于安全性考虑，但是有可能哈，他们的兑现都到八九年了，完全在这轮周期当中都兑现不了利润，就是您怎么看待这些在津巴布韦当前受损的这些涨幅，今年以来涨幅比较低的这些标的呢？我就这一个问题，感谢。
好的，领导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觉得就像津巴布韦的这些标的呢，我们觉得大家可以去不就像一部分的资金吧，我觉得大家想法就是不确定，说第一点就是你的配额拿到完了之后后续还会不会给你，因为现在大家拿到因为看到氧化的这个公开的回复，看到拿到是半年的配额，大家不确定说你半年之后还会不会给你。第二个呢，就是你在申请出口许可的过程中，你的给市场其实的这个叫进展的可见度并不是特别高，这个不是企业的原因，这个确实是当地的政府也没办法跟给企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所以大家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可能稍微的有一些规避这是我想在估值上的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假设这些企业在明年到底是就是说我们看今年的先不考虑，因为今年无法确定说后续会拿到半年配额之后还会再给，但是明年的话那么就在于大家谁能够建成足够的锂盐厂谁能够出口，这个是企政府现在明面上的一个规定，所以大家就在想，那我们现在可能如果说冲着明年去买，大家基本上也就只会买华友然后中矿，因为他们两家确确实实现在能够明确的说明年硫酸锂落地的华友已经出货了嘛，对吧，这上周五的这周五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如果就算这个时候想要去买，可能也会优选去看他们两家，然后这样的话明年如果说能够把这个硫酸锂的产能全放出来，然后再拿一部分去向金矿的配额，我想像这两家他们的利润是能够维持市场之前的一个预期的，所以这两年可能稍微的大家愿意去买或者安全性更高一些吧，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好，感谢刘总，明白了。
那会助理要不再看最后一次这个提问播报，然后看还有没有投资人举手发言。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我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我投资者前新建提问，先按7号键再数字1键，谢谢。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我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我投资者前新建提问，先按7号键再数字1键，谢谢。下面来自文字交流区的提问，请问价格到什么水平会有大量产能进入，请老师回答，谢谢。
好的，然后看到后台的这个提问，就这个我们看到，因为今天公开电话会呢，我们还倾向于讲一些个行业相关的这个话题，这个价格的问题呢，就相当于是叫价格供需弹性的问题呢，我们觉得碳酸锂或者说大部分的矿业在二三二四年之后吧，可能跟之前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之前大家想的是只要给钱对吧，只要利润足够就能够把这个矿开出来，但是我们发现这几年其实不止碳酸锂，铜、金、锡、镍这些品种其实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叫资源民族主义的倾向，因为大部分的这些矿它所在的它的这种资源主产国是在这个欠发达地区，或者说这个叫这个地缘政治比较乱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其实引发一个问题，其实有可能是你跟政府的关系是很重要的，那么企业跟政府的关系很多时候它并不是能够完全靠价格或者利润所决定的，并没有一个直接的相关的关系，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背景下很难说你在价格到什么时候会有大量的产能出来，因为大部分的公司，但我们确定一点就是在25万之前不太会有大量的项目进入到这个市场，因为首先我们就算不考虑地缘的原因，那它在这个时候也不一定，大概率这些头部的企业没有足够的现金或者说资本开支的意愿去动乱的区域再买矿对吧，因为锂矿这个行业津巴布韦这个事情，然后之前的墨西哥的这个变化，然后包括宜春的一些问题，大家看到其实有些地区并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的所以大家是会现在去选这个资源投资的区域的时候范围会非常小，非洲的很多地方大家是不太愿意考虑的，南美的区域可能盐湖也不太愿意考虑，可能也就考虑个别的一些国家跟中国这个关系比较好的国家，以及我们国内的一些适合开发的部分区域，所以大家发现这个在种种的约束下，价格可能成为了那个最不重要的一个点各种各样的约束可能比价格影响更大一些， 就算是到三十万甚至到三十五万，其实理论上来说大家是有那个时候应该会有资本金去买矿做矿，但是不一定有项目可以买啊，因为很多限制在那，所以我觉得具体到什么价格我们确实不太好判断啊，但是起码到二十五万我觉得不太会有，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吧。然后其他的话我们就看到还有一位投资人举手去了，然后我们就看这位投资人的提问，然后请辉助理帮忙揭露一下。
下面有请话机尾号为1111的投资者进行提问。
可以听见吗？
你好。
你好。我想让您帮我展望一下这波碳酸锂价格到底能涨到什么程度，然后也希望您可以以月度为单位，然后分析一下它涨到这个高度的具体节奏。比方五六七啊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性高点，八九回调，然后十二月会有一个更高的高点，就是我想让您费心用月度来做一个展望，在一个节奏上的展望，一个是空间的展望，然后再一个就是达到这个空间月度上的节奏的问题，谢谢您。
对这个问题我想可能应该是投资人大家都很希望去就是摸准的一个节奏吧，然后但是我想可能今年我大概能够判断一下，但是再往后确实得去不断的更新它的需求跟供应的变化。那就今年来看呢，我们也确实觉得在五六七三个月会在今年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这个区间是在二十到二十五万之间，至于能否突破二十五万，这个我们只能去看后续有没有监管的介入，有没有这个下游储能的强烈负反馈，就这两点，这个我们只能去观察。然后后续的话呢，我想可能到八九月份会不会下来，就看这个金马部委的项目能不能顺利的出来。那假设比如五六月份金马部委项目这个能够顺利出口，那么在八九月份造成中国的供应回暖，包括以及澳大利亚届时也可能会有一些项目放出来量，因为像皮尔巴拉的 N 矿，然后之前 Qualisim 的 Phoenix 项目都计划在三季度投产，甚至满产。那这个我们就需要去观察，如果他们也在三季度发公告说已经放量了，那我想三季度的时候中国届时的供应的环比会有所上升，这个是很合理的很正常的，那届时有可能会引起这个价格的下滑，这个是我觉得在需求的大规模在需求旺季到来之前这种供应的增加也会引起的价格下跌。但是反过来说到十一或者因为每年都十到十二月份需求很旺盛嘛，今年的话十到十二月份我觉得还会继续的往上走因为这个时候大概率会是需求主导的行情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供应端不要再有什么突发的利空，比如说某些大矿在四季度如果不复产的话，那只靠需求我觉得完全可以去拉动价格再次达到那个高点，那突破二十五万我觉得这个时候突破二十五万的概率比五到七月份突破二十五万的概率更大一些，因为毕竟需求主导的行情带来弹性是更夸张的
好的，非常感谢。
这个是我的一个节奏关于高点的判断具体的点位确实很难去给
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好的，那今天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要不今天大家交流的也比较充分，那我想要不今天会议就先到这里，后续有什么关于这个板块行情以及标的的具体的细节大家可以私下里找我们团队沟通交流，然后也今天辛苦各位的时间也谢谢各位参会，那会助理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